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基督徒在人群中最能表明自己身份的，大概就是在吃饭前做谢饭祷告和背诵主导文了。主导文就是主耶稣当年教导门徒如何向天父祷告的模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不过，基督徒在不认识上帝的家人或朋友面前做谢饭祷告，除了要感谢上帝赐下美好的食物，还要求神纪念和祝福那预备食物和享用食物的人。否则，不信主的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不解，会为自己的辛劳没被看见感到不爽。其实我们都知道，尘世的一切都会消失，连同自己的肉体生命也会失去。越认识神的人，越能体会到主导文每一句话的分量，也越能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所谓的拥有都不过是神的恩典赏赐。但在不认识神的人眼中，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因为这个世界的导向就是，人毕生都要努力争取自己的主权，自己的主权才是最大的。甚至基督徒也免不了受世界的影响，常常为着要不要向神交出个人主权而挣扎和征战。那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总是幼小不愿长大，或是我们因为追求世界而远离神，一定会在主权的问题上跟世人无异。可能嘴上会喊着阿爸天父，可行为上却跟看重自己主权的世人一样，没有天赋的孩子该有的样式。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不是以称天上的父来标榜自己有属天的身份，而是以真正合神心意活出基督的样式，荣耀神，来展现一个不再一样的天国生命。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 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马拉基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书的1章1到5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6到10节。作为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的要旨就是让百姓知道自己的罪，使他们恢复跟神良好的关系。那么这卷书的作者，他就是马拉基，写作对象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各地神的子民。那么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前的397年。马拉基、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都是被掳后南国犹大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责备百姓没有重建圣殿，马拉基则是谴责他们藐视圣殿，更没有真心的去敬拜神。读完马拉基书的1章1到5节，那么或许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马拉基是旧约最后的一卷书的作者，更是旧约时代最后的一位先知，他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给我们呢？那么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末世是指从神而来的信息。先知马拉基他继哈该、撒加利亚之后就出来传讲神的末世。他说预言的时期和尼希米是同时期的。那么当时圣殿完成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百姓对敬拜就开始失去热心了。再加上以赛亚、耶利米和弥迦那些令人兴奋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还没有来实现，使百姓就觉得很失望。于是他们便渐渐的冷淡下来了。那么此外，导致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所沦陷的各样的罪，那么仍旧存留在他们中间。那么因此马拉基特别来针对他们的伪善和罪行，把公义的神跟这些心硬的百姓他们的一连串的争辩和对话呢，就生动的给我们描绘出来了。那么神借马拉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曾爱你们。那么这话虽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的，但其实呢也是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所说的。可惜很多人都以世俗的眼光来去看待神的爱，他们用政治和经济的成就来作为成功的一个标准。以色列人因为当时的政治腐败、经济不景气、人民穷困就以为神已经不爱他们了。那么他们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神他爱所有的人，因为万民都是神所创造的，然而永远的赏赐只属于那些信靠神的人。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神的拣选呢很奇妙，能够被他所选上岂不是极大的一个荣幸吗？没错，我勿以扫，那么这句话呀只是说出了神拣选了雅各来做以色列民和弥赛亚的祖先，与以扫的永生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其实神也让以扫成为以东人的祖先，只可惜他们后来就成了以色列的世仇了，因为神要借着雅各和他的后裔来去赐福给万国，所以对以色列人就特别的看顾。只可惜他们虽蒙神的拣选，但却把神就给拒之于门外了。那么神在古时候就告诉人类大家庭神爱他们，而且在说之前已经证明他所说过的话。那么从一开始从亚当和夏娃，从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一直到现在，神他都在证明他的爱。马拉基书1章6节经文说，藐视我民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看，神不是以色列个人的父亲，那么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其实对摩西和大卫来说，神对他们所说过的最好的话就是你们是我的仆人，但是神却称以色列国为他的儿子，这是要提醒他们呢，神与这个国家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么当神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被冒犯了。他们就说了，像我们啊这么好这么乖的主日学学生啊，我们去圣殿遵守仪式非常的忠心，我们是以色列国的栋梁，你竟然说我们藐视你的名，我们哪有藐视你的名啊。那么今天呢，你必须回到不文明的时代，才发现孩子会尊敬父母的。现代人啊，文明人他们的做法都没有教导要去尊敬父母，但是在以前他们会这么来做的。所以神才会用这个例子来去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但是你们却不尊敬我。他们是本该去敬畏神的，但却没有来做到，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很硬，他们自大，他们傲慢，他们自负，你还不能去责备他们。我个人认为，不单年轻人这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我们指控年轻人不听话，但是年长的也不听话呀，他们根本就不想听神的话语的。那么神就对以色列民说了，你们藐视我的名。他们看起来呢，好像很受伤啊，似乎真的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当时在耶路撒冷，你就会看到一大群的人呢，他们就带着祭物啊，就涌进圣殿了。他们遵守仪式，外表看起来很宗教化，敬虔的外貌给人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以后啊，他们一定会说啊，他们真的是很爱主哎，他们在敬拜神呢。但其实他们离神很远，他们的骨子里边在藐视神的名。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一章七节经文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啊，你看他们定期去圣殿，那么怎么会藐视神的名呢？那么神就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来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这里的食物啊，那么是指在祭坛上献给神的祭物，可能是肉，也就是说他们献上动物为祭。那么神在第八节就进一步的清楚的说明，他们所献上的是污秽的祭物，但是呢他们自己不承认，而且还反驳说了，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啊。你看他们觉得像自己这么好的人啊，神竟然会说他们不好。亵渎神，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的，但是百姓啊，他们却不以为然，而且还装作非常无辜的样子，他们的行为好像神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一样。然后啊，神就对他们来说了，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看他们认为那个没有关系啊。可是呢，不当的使用神所造的桌子，那么其实啊，就是藐视神的表现了。神对那些已经回归的渔民就说话，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了，对自己的处境啊很满意。他们回来已经超过100年了，被掳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么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地上生活得很安逸。他们很自满，他们有一个圣殿，又遵守圣殿的仪式，可是他们却远离神。那么当神对他们来说话的时候，他们竟然顶嘴，而且很傲慢。那么接下去神要说的话很伤人。马拉基书一章八节经文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献动物为祭。那么从一开始啊，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不可献上任何有残疾或者是污秽不洁净的东西。 那么换句话来说，当你把二手的衣服捐给宣教机构的时候，不要以为你所奉献的就会得到神的喜欢。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宣教机构可以使用二手衣服，可是你把二手衣服捐出去的时候不算是奉献给神。请听利未记的22:20-23经文所记载的，神就非常清楚的指示，他说，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比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活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于还愿，却不蒙悦纳。你看神的意思就是，献祭是象征主耶稣基督，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神最完美的一个羔羊，那么任何有瑕疵的祭物啊，都是羞辱了主耶稣基督。那么为了避免选民忽略利未记中这个规定，那么神在申命记的15:21就又重申这条律法了。经文说，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发生在马拉基时代的事儿呢，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区啊，他有一头非常珍贵的老牛。有一天这头牛啊就生病了，那么兽医就说了，啊，你的牛快死了。于是这个人就说了，那赶快把它给装在车上送到圣殿去，我要把它呀来去献给上帝当做祭物。好，当这个人把牛带到圣殿时，祭司就看出这头老牛已经病了，但是呢他还是照着仪式来去献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献牛的人，这位老人家他很有地位，他住在以法莲山区。但是当百姓看到这头老牛被献为祭的时候，他们就说了，哎，你看这个老人真慷慨啊，你看他献给神的祭物是多么的贵重啊。那么请问，今天我们所做的不也和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吗？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5他就描写幕后的人，他也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你看人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敬虔的，那么很多所谓的信徒他们就炫耀他们的敬虔。保罗说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名不符实。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小气的人送妻子一件貂皮大衣，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突然就大方起来了。有一天呢，当他和妻子在逛街的时候，有一只专门猎兔的一个猎犬就经过，从他妻子身上的外衣啊就跳了下去，就逃走了。原来这件外套的料子啊是兔毛而不是貂皮。那么当神责备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好像红灯一样。这个信息是说给去教会的人来去听的，他们听了，他们很传统，他们是基本教义派，他们说阿们，他们知道很多基督教的术语，很能够引用敬虔的术语，他们对毫无品位的道德观感，对遵守真理的仪式和所有老旧的习惯内心感到很满足。可是我告诉你，当他们用这种方式敬拜的时候啊，其实是在藐视神。摩根曾经这样来说过，他说，我担心在圣殿里亵渎神的人比在街上亵渎神的人要更加的多。在街道上亵渎神已经够糟糕的了，你可能会抗议说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拿一头生病的牛当作祭物来去献给神呢。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马拉基书的1:8，神他怎么来说呢？神说，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你是用那一头生病的老牛来去缴税，这是一个好问题。你付给国家的税比你奉献给神的更加多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付给国家的税比你奉献给神的要多，那么你应该感到羞愧的。我相信教会在奉献上亵渎神的人比贫民窟中因酒醉而亵渎神的人要更加多。 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的人，他们会伪装，他们会假冒伪善。我认识一个很富有的人，可是呢，我一直对他慷慨的行为啊有疑惑。他喜欢捐款，啊，如果你盖一栋建筑物，把他的名字刻在上头，他就会捐一大笔钱的。那么几年前，我们在盖大楼，有几个人就建议我说呀，如果这栋大楼用他们的名义来命名的话，他们就捐一大笔钱给我们。我们不能够这样来做，传遍圣经的广播事工不能够这样来做。你的奉献是用来传福音的，不是用来做交易的。我知道我们的政策让很多有钱人就离开了，但是绝对没有关系。感谢神，神会使用其他的人的。主耶稣讲过，法利赛人走在十字路口施舍的时候，他们会安排人呢在那里去吹角，大家就会说了，你看那个大善人，他真的是好大方啊，他在十字路口来施舍呢。但其实那是表演，不是奉献。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坐在银库的旁边啊，看百姓如何的来奉献。我相信呢，有人会想了，我奉献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呀？那个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不定在主日早上，主耶稣从你的肩膀瞄过去，看你怎么样来去奉献的。那么请问，你的奉献是否和你在外头所享用大餐是一样多呢？你奉献金钱给神的事工，是不是像你捐给其他的机构同样的大方呢？那么今天，这头生病的老牛还被带到教会去了。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用的方法。神他不会坐视不管的，你看，这真的是非常强烈的讽刺。请听神怎么来说。神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神说得很清楚的，你不可以带一头生病的牛来去奉献给神的，你不该用一头生病的牛来去缴税的。你奉献给神的钱，那么请问，是否和你所缴的税一样多，还是更多呢？你可能会说了，我要缴税给税局啊。没有错，你是该缴税的。但是请问，你奉献给神的钱又是多少呢？那就要看你对神的爱到底有多少了。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觉得我们并没有遵守十一奉献的。根据摩西律法，他们奉献给神的比十一奉献要多。我们知道有两个十一奉献，有些人认为啊有三个十一奉献。那么这就表示百姓奉献给神的金额就超过了所得的30%。主耶稣在银库旁边就看有钱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去奉献的。他们的确奉献很多，可是主耶稣啊没有称赞他们，因为他们保留给自己的要更加的多。主看到一个穷寡妇在奉献，穷寡妇啊就把仅有的都给奉献了。那么他的奉献跟圣殿的财富相比啊，真的是算不得什么。但是主耶稣就拿起这些铜钱，就亲吻这些钱币，那么这些钱呢就变成天上的金子了。主耶稣说，穷寡妇的奉献比任何人还要更加的多。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很聪明，老牛病了或者是羊羔瘸了，他们就会立刻呀把他们送到圣殿来去当作祭物来去献给神。但是神不会接纳这种祭物的。我很想知道有多少祭物是神所悦纳的。圣经说，我们献给神的祭物啊，就像在旧约时代祭司献给神的祭物一样。信徒在神的面前是祭司，我们是靠恩典来奉献。但是靠恩典呢，不是叫我们去少奉献的。 我担心每个主日啊，都看到有人犯亵渎圣物的罪。有人会说了，亵渎圣物的意思应该是指偷教会的东西，啊，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他们就犯了亵渎圣物的罪了，那是因为他们的祭物就算很大，也算不得什么，在神眼中啊，根本就没有价值。马拉基书一章九节经文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见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你看百姓就继续的来做表面的功夫，但却不明了他们内心跟神没有关系，他们的心被污染了，那么因此奉献呢也就被污染了。马拉基书一章十节经文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你看神说，你们所遵行的仪式啊，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也没有益处，但是呢他们还是继续来去照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徒常用赞美诗来歌颂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也常常会感到人间的语言词汇太有限贫乏，无法想象和描绘出神的伟大、荣美、尊严。事实上，如果不细细的体会和感受，我们也很难意识到这些挂在嘴上的赞美之词究竟在表达什么。就像我们在遵行主耶稣的吩咐，称呼上帝为天父时，可能很少能意识到神将我们摆在跟神的儿子一样的位置，究竟包含了神对我们这不配的人怎样的爱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日。